弟兄姊妹朋友们，主日平安。我们感谢诗班的献唱，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程失落竟被寻回，瞎眼竟得看见。我们真的是感谢神所赐的奇异的恩典。原来我们可能是瞎眼的，我们不认识这位神，现在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看到他。原来我们可能是失散的，现在被主寻回，我们被主接纳回他的家中，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这个都是神的奇异恩典。今天是传福音的聚会，我们盼望借着今天的聚会，大家都能够来认识这位赐恩典的神。我们首先来读一段的圣经，是在列王记下的5:1-19。列王记下5:1-19，我想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请大家一起开口大声读。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10他连德、金子6000色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可以循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麻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走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地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将2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方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我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使他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好的，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啊，时间过得真快哈，再过两个星期啊，就是农历春节的啊，我们总能收到这个新年的祝福啊，说到马到成功，心想事成，步步高升，财源滚滚等等啊，我也想这是很多人的很希望的一些祝福啊，毕竟我们在这里啊拼命的工作啊，努力的赚钱。谁都希望自己有一个成功的人生。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就是描写一个成功人士所遭遇的一个故事。那圣经一开始呢，就用一连串很正面的话来描述这位成功的人士啊，他说这是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啊，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你看他说他这个是亚兰王的一个元帅啊，他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军官啊，他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国防的总司令啊，是啊受王器重的啊，他几乎已经站在这个权力的核心层。然后呢，他是为尊为大，说明说他在主人面前被倚重被尊敬，他是非常的有地位啊，可以说这个人呢，他很有话语权，很有权势。然后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啊，说明这个人他不是靠运气上位的啊，他真的是统管过军队，经历过生死，他是在危机中被验证过的人。然后又说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啊，你看啊，他用这些来证明他自己啊，他的能力真的是不仅让他国王能够佩服，让他所有的全国百姓都能够佩服。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呢，是很不寻常的评价这位成功的这个人士啊，我想朋友们大家是不是应该都很羡慕成为这样子一个成功的人士呢啊，乃曼的这些评价你就算放到今天，肯定也就是让人一看这个人生履历非常的完美的一个人生啊，你看到他这个人啊，他有地位，他有权势，他有能力，他有勇力啊，他几乎什么都有。如果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啊，简直就是非常完美非常成功的一个人生。那我想这样子的人啊，他往往也非常习惯于掌控他的人生啊，他习惯于说发号施令啊，用他的经验，用他的能力来解决他的问题，习惯于每件事情呢都是按他的计划来推进啊，他可能觉得说我的人生已经爬到这么高，已经走了这么远，我的人生我就能够自己来掌控，因为他已经非常的成功。但是圣经在这里呢，他来了一个转折，他说只是长了大麻风，只是长了大麻风啊，这个只是啊听起来就非常的刺耳，好像在说前面所有的那些都是加分项，所有那些都非常的好，但是这个时候呢，骤然他就踩下了刹车啊，他以前所有的那些荣誉，那些成就，那些权势，那些能力，那些财富都被按下了暂停键啊，以前那些所提到的都是真的，但是现在只是有一件事情你很不愿意提起，但是他就在那个地方啊，这个人好像什么都有，但是呢就有一样东西啊，他能够摧毁他所有的一切。这个大麻风啊在古代这个大麻风啊，它是一种啊就是身体的疾病，它慢慢的会侵蚀他的这个身体，毁掉他的容貌，而是整个身体不断的衰败下去，并且最后呢会危及他的生命。可以说这大麻风在古代呢就相当于一个不治之症，一种的绝症啊，就是你没有办法靠人的医术能够去解决它，你只能够等着慢慢等死啊，是这种非常非常绝望的一个状态。而且大麻风呢往往被认为是不洁净 你甚至还不能够回到你原来的家中，你慢慢会排挤出原来的生活的圈子，慢慢呢会远离这个人群啊，不仅在身体上你很绝望，你整个人都非常的绝望。我想莱曼他自己应该很清楚啊，他可能很有能力去统帅这个千军万马，但是他没有办法能控制自己的身体长了大麻风啊，他可以在王面前站立得住，可以在战场上决定别人的生死，但是却没有办法去决定说他的明天会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糟啊，这个大麻风不是能受他控制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指示呢啊，不仅仅是讲到乃曼他本身的这个疾病，可以说他也是揭示出我们经常人生碰到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多时候啊，你很多方面你都做得很成功，但是你总有那么一些地方，总有那么一些问题，你没有办法来自己来解决。我想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你未必会用大麻风这种很可怕的疾病来形容你自己，但是呢我们可能会用其他不同的方式说着同样的话。好，我们每个人可能来到澳洲，你可能看上去工作很稳定，身份也有了啊，家庭也有了，很多事情看上去都完美，只是啊，只是可能我的身体体检报告有一项指标我一直都下不来，只是我的婚姻当中好像可能有那么一个话题我一直就不能去碰它，只是我的孩子那个问题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或者只是我来到澳洲这么多年我一直还是觉得很孤单。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指示你是没有办法发在朋友圈的，而你只能自己默默地去想它，而且你是不愿意提醒的啊，这个指示可能才是你人生当中非常真实的一个部分。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个指示还不是你的努力能够解决的啊，乃曼他不是不努力啊，他不是没有资源，他不是没有人脉，他几乎所有的都有了，但是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指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他啊，这么成功的一个人，几乎完美的一个人生，他可能就有那么一两样东西是他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乃曼不是不努力，而是已经走到了人所能做的这个尽头。那么圣经在这里呢，他给了个转机啊，他说有个小女子是从以色列掳过来的小女子呢，他告诉乃曼一个好消息，他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啊，很神奇哈，这个小女子说的是必能治好，还不是也许你可以去试试看。好，我们要先提一下这个先知哈，先知啊，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啊，好像说他能够预测未来啊，他能够帮你算命啊，他能够行很多的这个神迹的启示。那么在圣经里面呢，这个先知指的是他认识神，跟神有关系，他能够为神说话的那个人啊。你说到去找先知，就是找先知背后的那位神。好，小女子呢要去乃曼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她自己没有能力去医治乃曼，但是她相信神有能力能够医治乃曼的大麻风啊，你看小女子这本身呢，她自己处境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但是她相信神的能力能够不受她处境的这个限制啊，所以这个小女子的话呢，就把希望带进了很多无路可走的这个处境当中啊，她的话就跟乃曼就燃起了一些希望。所以乃曼接下去呢，他就做了什么事呢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首先呢去找亚兰王去写信，然后呢他带了金子银子衣裳一大堆的东西啊，他就出发了。你觉得这很正常吗 啊，小女子她是要乃曼去找撒玛利亚的先知，就是说你直接去找他就好了。但是乃曼没有啊，啊，乃曼他走的是当时最稳妥的官方渠道，啊，通过国家级的这个人物，啊，带上钱才出发。我想这个也是乃曼作为一个成功人士，他习惯性的一个思维。好，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也会想到说，哎，这个我没有办法解决，我是不是要去找一个更厉害的一个人，哎呀，是不是要去找一个更高级的一个关系，这样子呢才能够解决我的这个问题。你看乃曼呢，他找的就是两个王，亚兰王跟以色列王，啊，在他的心目当中，他觉得说神总是会祝福那些 好的人啊，所以越成功的人好像说神就越与他同在。那么我现在呢，亚兰王写信给以色列王，你看两个王的介绍信过去，神应该要听他们的话啊，神应该要能治好我的病啊，这我想是很多人对神的一个认识，好像神就应该这样子来对待他。而且呢，乃曼他是非常的有诚意的啊，他也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你看他带了很多的金子银子跟衣裳啊，这些钱呢按现在保守来说澳币都要好几百万啊，这是非常贵重的一笔礼物，非常大的一个红包。所以你看到乃曼他为什么要带信，因为信代表他的身份。为什么要带钱，钱代表他的能力。好，我们很多人啊，办事情也都是这样子啊，当我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我能不能再去找多一些资源过来，我能不能再去找多一些人脉过来，我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能力，我可能就能够解决我原来没有办法解决的大麻烦啊。但是这一套逻辑呢，在神这个方面呢是完全的行不通。我们看以色列王他的表现，好，以色列王他这个时候是撕裂衣服啊，是反应非常非常的激烈，他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好，以色列王心里很清楚啊，这个大麻风在当时是个不治之症，是他根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啊，他以为说亚兰王就借着这个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好像趁机来攻击他来挑衅他啊，但是这句话呢其实也说明亚兰王以色列王也能够认识到，即使他是王他都没有办法去随随便便去啊对付一个人的生命啊，能够掌管一个人生命的只有神，真正有权柄的就是掌管我们生命的神。所以你看乃曼他试了这些人的办法他都没有啊，没有办法去解决啊，他没有办法去见到这位神。这个时候神人以利沙主动来介入，神主动来找乃曼。好，以利沙他不是说你让乃曼来见我我能治好他的命啊，以利沙是怎么说呢，他说你让那个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当中有先知啊，换句话说啊，这个先知呢他是代表神来说话的啊，先知不是在那里说哎，你看我来帮你治好这个病然后你就应该来感谢我啊，先知呢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啊，不是让人来注意到原来这里有一个人叫以利沙，他那么的本事那么的伟大啊，先知想做这件神迹来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他是那么的伟大，他是那么的棒，他是那么的有能力啊，这个是先知来主动来找这个乃曼。所以现在呢乃曼真的是大费周折啊，从亚兰国过来，他带了人啊，他带了钱跑了这么远的路，他开始来到以利沙的家门口。那么其实呢我们从圣经经文里面看到他心里已经有一套预设的版本，他以为说这个以利沙啊，他会出来啊，站在他的面前求告耶和华神的名，在他的患处以上摇手，然后呢 他的大麻风就好了。啊，这个呢是乃曼心里所想的他被医治的一个过程。换句话说，他想象的应该是一个非常隆重、非常有仪式感、能配得起他身份的一个场面。啊，他觉得说，像我这样成功的一个人士，啊，我就配得神人你要亲自出来来见我，我要配得这位神亲自来医治我。这是他心里面原来是这么想的，但是呢，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伊丽莎根本没有出来。啊，伊丽莎是怎么样呢？他只是派一个仆人出来，跟他说：“哎，你就要去到约旦河去沐浴七回就好了，你的肉就被复原了。”就这样。啊，伊丽莎并没有像乃曼所想象的，啊，赶紧出来说个客套话。啊，说乃曼大元帅啊，你真是如雷贯耳啊！啊，你大驾光临啊，我真的是失陪了啊！你的来到横社，我真的是伤身有幸。他赶紧把乃曼请进去来医治，都没有，没有寒暄，没有礼节，而且只是派了个小仆人过来，只是跟他说了一句话，就把他给打发走了。啊，你能不能理解乃曼的这个心理落差？啊，就像说你托了很多的这个关系去挂了一个专家号，然后这个医生可能头都没抬，就跟你说，你就这种病，你吃几片消炎药就好了，下一个直接就把你轰出去了。啊，所以我想，乃曼这时候其实心里是啊很不好受的。你觉得说乃曼现在已经得到了这个药方，得到了医治他的方法，他是会不会很高兴的离开呢？会不会说谢谢伊丽莎，我赶紧去试一试呢？啊，圣经在这里描述了一句话，非常的有画面感。他说，乃曼却气愤愤的转身走了，气愤愤的转身走了。啊，你看到他说了这句话呢，是表示什么？啊，他也不是小小的不爽，他真的是非常的火大。好，原来呢，他能够想象出迎接他的是非常隆重的一个画面，现在下一步马上就被打脸，我想他脸色马上就变了。他想说，伊丽莎，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亚兰国的大元帅，我这么大老远的来求你，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一句话就能够把我打发回去的，你至少应该出来见个面，握个手，点个头吧，什么都没有，打发个仆人来见我，啊，这个不是我的身份，跟我的身份能够配起来的。更气人的是什么？他说，你去到约旦河里沐浴七回就好了。听上去是很简单，是很简单还是很难的？啊，这个乃曼心里就在想，河我难道没有见过吗？水没有见过吗？约旦河的水有什么很神奇的地方吗？我家乡的河难道不比这个约旦河更干净吗？好，我如果真的要来沐浴的话，我为什么要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沐浴？而且呢，不是一回，还是七回。啊，你如果能够治好的话，一回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要七回？这个不是好像在逗我玩吗？我想乃曼这个气愤愤的转身离去，这个感觉，啊，就是在挑战他自己原来的这个认知，啊，就是说先知治病的这个方式没有按照我自己预想的一个方式。好，我原来想说我能够做一些很难很复杂的事情，结果没想到就这么简单。你看他不是不愿意付出代价是吧？他钱也带了，他信也带了，他人也来了，路也走了。他原来是想好好的，啊，这个场子都给你摆出来，啊，让先知给他治病有个非常隆重的一个感觉，结果没想到这个方式却是这么的简单。啊，乃曼可能心里面也在想说，我一个堂堂的大元帅，我只是去到约旦河里沐浴七回就好了吗？这个方式啊，连小孩子都能够下去做，然后我下去是不是很失掉我的这个身份？啊，我如果这样子做，我是不是好像被轻视、被冒犯？啊，我想 是他心里面的这个想法呢，导致他是气愤愤的转身他就离去了。我想这也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反应，是吧？我们很多人如果觉得说有人跟你说福音就是很简单，你就是来相信主耶稣就好了，你可能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想法啊，觉得说这个跟我的身份配不上，我必须要想很多很多，想清楚了再来。我想乃曼也是同样一个的就是思想一个斗争。他几乎呢气愤愤转身回去的时候，就跟这个救恩擦肩而过。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个仆人来提醒他。啊，他的仆人就跟他说：“我父啊，先知如果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能不做吗？何况你只是去沐浴七回，肉就复原了呢？”啊，这个我父啊，他指的是一种的尊称啊，就是他意思是说，我是站在你这一边，我是来替你着想的。如果先知啊吩咐你做一些大事情，你做不做？这个我想乃曼是很愿意的。啊，如果以利沙叫他说，你去到约旦河上面，你去修一座桥啊，你在我家门口修一条马路，这可以呀。啊，这乃曼就觉得说，这个我可以，我有很多钱，我能够办得到。啊，当我办完了以后，你给我医治病，我觉得是值得的。或者以利沙请乃曼说，你去到另外一个小国家，把他的国王给我抓过来。乃曼也许也能答应，啊，因为这证明我是个真的是大能的勇士，我能够配得上神这么来医治我。好，你如果给我提这么多这么难这么复杂的要求，我可以。啊，这个是表示说我很努力，我很成功，我配得神的医治。但是呢，现在只是在约旦河沐浴七回，这么简单的这个事情，这个好像跟我的身份配不下来啊。这个事情呢，那些普通老百姓他都能够做，我不应该就得到这么简单的一个救恩。所以这是乃曼心里面在非常激烈的一个思想的斗争。那仆人就劝他说，何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乃曼，你心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不甘心，我知道你心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骄傲，你以为说很多事情你必须通过你自己的打拼，通过你的努力你能够解决，但是先知神给你的这个救法看上去太简单了啊，以至于你都不愿意相信那个是真的。但是你愿不愿意来试一下呢？圣经在这里讲到说什么呢？啊，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好，这句话我们读出来是很容易的哈，但是对于乃曼说来，我想每一步他都是不简单的。啊，当乃曼站在约旦河旁边的时候，我想他仍然是在做一个决定。啊，他是要带着他的自尊回去呢，还是要谦卑的来听神人的话？他是就这样子带着骄傲但是也带着疾病回去呢，还是真的是按照神人的话他能够沐浴七回呢？我想这是他自己来做决定的时候。那么多人站在他旁边看着他啊，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人跟他解释你下去到底会发生什么。那一刻我想只有他跟约旦河。我们试着来想一想，乃曼要沐浴七回。好，我们这几天天这么热啊，我一天能沐浴去洗澡三回，我觉得就非常的不错了啊。但是这个沐浴七回，你看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动作。我们想，当乃曼第一次下水的时候，他可能只是说：“好吧，我来都来了，我大老远的跑过来，我试一试又怎么样？”他可能就下去了。可能第二次他下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觉得很尴尬啊，我一个堂堂的大元帅，我就这么跑到你们的国家约旦河这里来沐浴，旁边的小孩子都在看我， 啊，我以后我的脸还往哪搁呢？也许他第三次下水的时候，他可能想的更多，他觉得说这个方法真的有用吗？这个水难道是真的有什么魔力，有什么化学作用吗？啊，加了什么洗洁精吗？能够让我的身体能够更加复原？他也想不明白。可能他到了第四次下水的时候，他甚至开始怀疑，我有没有可能被骗啊？这有什么意义吗？啊，他每一次下水呢，他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的斗争。啊，圣经这里说七回，表示说他不是一次，他每次下水的时候，他心里都要再做一个决定，我要不要再继续下去？啊，这样子呢，对我有什么好的地方？我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那怎么办？但是感谢主，圣经在这里说到说，乃曼下去是照着神人的话，啊，在约旦河里面沐浴七回，他放下他的骄傲，啊，他真的是很谦卑的，照着神人的话，他就下去了。很多时候他真的是不知道，啊，但是他照做，他就可以了。所以圣经在后面说到什么呢？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这个复原就说明到他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他好像小孩子的肉，啊，不仅仅是以前那种肉很破烂的，啊，很溃烂的那个状态不见了，而且呢是充满了活力，充满生命力。洁净呢就说明这个问题不是遮盖了，而是被解决了，啊，你不是被隔离的状态，你现在不仅是可以回到人的当中，你现在跟神的关系也对了。圣经没有说到乃曼在那个时候复原他做了什么事情，我想他很可能沐浴七回来后，他一直在看着自己的身体，一直在怀疑说，这是真的吗？我大麻风真的都不见了，我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得洁净了。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说，有一件事情是改变了，这个乃曼已经不再是当时很气愤愤转身而去的那个乃曼了。乃曼得了医治了以后，他没有转身悄悄地就回去，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啊，圣经说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乃曼重新回来了，啊，但是跟上一次不一样，上一次呢，啊，他是站在门口，这一次呢他是进到门里面，上一次呢他是站在门外等着以利沙出来去接他，这一次呢他是站在以利沙的面前，他自己进来了。所以你看到他这个位置呢，就反映出他整个的里面的一个转变。他怎么说呢？啊，他跟以利沙说道，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我相信他讲这句话应该是非常的郑重，他不是很客气的在那里附和，啊，他是真的是这么认为，跟以利沙做了这么一个宣告。这句话其实很挑战的，啊，你知道以利沙他是来自亚兰国，啊，那个是多神崇拜的国家，啊，很多神的。但是当乃曼说了这句话了以后呢，他不是说哇不错啊，你现在所信的以色列的这位神真的很有能力哦，但是我的神也 OK， 我可以两个神都拜，或者拜更多的神。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他不是再多增加一位神来拜，而是推翻以前所有的一切。他乃是承认说，啊，只有这么一位真神，啊，这位神不是说比别的神更灵验，不是说比别的神更有能力，而是他唯一的只有这个神，啊，他现在认识说他所认识的这位神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别的神，而且是宇宙之中唯一的这位神。他现在开始认识这位神了。然后乃曼你看他没有回来跟以利沙说，啊，你看我的病好了， 我是过来谢谢你的哦。他不是这么说的。乃曼回来不是因为他身体得到医治，然后他回来感谢伊丽莎。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他这一次病得医治，他回来感谢了，感谢这位神。那么下一次呢，如果他得了其他的病，如果神不医治他，那怎么办呢？他难道就说我不要这位神了吗？好，这一次他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他说神来帮助我。但是下一次神如果不解决他的问题，他是不是就说我不要你了，我去换另外一个神？不是的，乃曼不是因为这一次他病得医治了所以他来找这位神，他乃是因为说，因为这位神他就是神，就是真神，所以我要来相信他，所以我要来跟随他。这个是乃曼很真正的一个信仰。他现在终于承认说啊，以后不管我病得医治还是不医治，以后我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这位神他一定是神，我一定要来跟随他。所以我们真的要是要来思想他这句话，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如今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他对神可能有这么一些概念，他也去拜很多很多的这个神，但是呢现在他经历过这一些，他知道这是他自己所经历的一个认识。他以前是怎么认为呢？以前我以为啊，先知必须要出来啊，来迎接我，必须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必须再换出一扇摇手，这样子这样子来医治我。以前我觉得说神应该这样子来医治我，以前我以为神必须要按我的方式来解决我的问题，以前我觉得神是能够受我掌控的啊，如果你不按我的方式我就不要你了啊，这是以前他的认为。他把神当做一个只有成功人士才能配得上神的这种的感觉，这是以前我以为。但是现在他承认说如今我知道，如今当他经历了病的医治了以后，他对真的神有了新的认识。他知道说这位神不是人的意志可以掌控的，这位神能够掌管人的生命，这位神能够掌管人的一生。这个是乃曼对信仰真正的一个认识。我想这一刻乃曼他不仅仅是病得医治啊，乃曼可以说重新来认识这个世界啊。他以前他觉得所依靠的这些东西已经是不重要了，而现在呢他所认识这位耶和华的真神才真正改变了他的一生。亲爱的朋友们，现在这位神他不再只是派先知来医病，他派了一位更大的先知，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上啊，耶稣亲自来医病，耶稣来赶鬼，耶稣来传讲天国的福音。乃曼他听了神人的话，他去到约旦河洁净啊，沐浴七回他能够得到洁净。耶稣也曾经在约旦河受洗，但是耶稣不是为了他自己洁净，耶稣本身是没有罪的，他只是站在我们人的地位要为解决我们人的罪。后来耶稣为我们的罪就被钉十字架啊，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的罪信他的都能够得着赦免。这个就是神的救法啊，神的儿子耶稣已经付上了代价，让所有信他的，只要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个是神的救法，听上去很简单是吗？好像比在约旦河沐浴七回还要简单，而且这个救恩是白白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已经付上了代价，现在的问题是你要不要来得着这份救恩。我们普通人可能也跟乃曼一样，可能按照人的思维觉得说 啊，我是不是要更加成功，我才能够配得这份的救恩？我可能要不要更努力一点，神才能够帮助我？啊，我是不是说要更成功一点，神才能祝福我？我是不是要做更多的好事，神才能够回报我？啊，这个是我们普通人的想法，但是救恩不是这样子的。啊，救恩不是说啊，因为你付出，所以神才帮你做事情。福音是说，因为你根本就付不起这个救恩的代价，但是神的儿子已经帮你付了，所以你只要来接受就好了。啊，福音不是说我必须要做得更好，我必须要显得更成功。福音只是说，你只要来顺服神的话，来接受这个救恩。我们看到乃曼病的医治，啊，他不是因为神，不是因为他有很大的权势来医治他，所以我们普通人也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啊，神不是因为乃曼很有钱来医治他，啊，我们没有钱的也能够得到这份救恩。神也不是因为乃曼是个大能的勇士才医治他，我们软弱的人也能够得到这个救恩。神不是因为乃曼读了很多的书来医治他，我们很单纯的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救恩。而且神现在也不需要你特地跑到约旦河去沐浴七回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因为神是全地的主，你在每个地方你都能求告他的名。啊，神也不因为乃曼他是个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他就不医治他。啊，因为神是全人类的主，不管哪一个人，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你愿意向神呼求，只要你愿意顺服神的话，你就能够得着这份救恩。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这段的圣经啊，它不仅仅是告诉我们古代的一个元帅的传奇的故事，它其实也是在讲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我们很多人可能看上去很正常，很成功，甚至好像很光鲜亮丽，但是我想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指示，啊，都有一个你很不愿意提起的角落。啊，可能啊，你有很多挥之不去的焦虑，可能你对未来有很多恐惧，可能是对死亡的回避，啊，可能是一种说不清但是你却没有办法填满的一个空洞。这个呢，像乃曼一样，你不可能靠你的钱财、你的地位、你的能力、你的权势来解决的。真的，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是大事情啊，反而是那些你没办法靠钱来解决的才是你真正的大的问题。感谢神啊，他为乃曼真的准备了这个救恩的道路，而这个救恩道路也是为你为我所准备的。我不知道你今天坐在这里是哪位朋友愿意邀请你在这里听福音啊，就像乃曼一样，神爱麦他啊，旁边有个以色列的小女子跟他说，你好不好今天来到教会来听听福音，你会能够找到问题的最终答案。神也安排以利沙的仆人可能对你说，神爱你，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让信你，只要来信他，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也差了乃曼他自己的仆人来劝他说，先知如果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能不做呢？是啊，你虽然现在还不明白救恩的完全的意义，你虽然现在不是非常全部的清楚，但是呢，人的有限是不可能全部明白神所有的智慧，你怎么做呢？你只要照着做就行了，你只要简简单单的来接受就好了。所以我也想用同样的仆人的心态来邀请你，你来接受这个救恩，你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啊，先知在这里没有吩咐你做大事情，啊，你来信耶稣， 你不需要做什么很大的事情，但是信耶稣绝对是你人生中最大的事情。信耶稣不是邀请你来多一位神，信耶稣也不是保证你人生从此一帆风顺，信耶稣只是你要来承认说，因为他是真的神，所以呢，我就来信他，我就来跟随他。所以如果你觉得说你的人生虽然也许外面看起来很成功，但是你里面真的是需要改变，我想你可以安静你的心，现在你把眼光来转向耶稣啊，转向这位救主啊，你可以在心里面跟我一起有一点祷告啊，这个祷告是你跟神很真实的回应啊，你可以闭上眼睛，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你跟这位神之间有个很真实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承认我的人生看上去也许很完美，只是我的内心还有很多的不平安，我真的还有很多无法解决的困难，有很多不愿面对的软弱啊，我也靠自己的能力根本没有办法来解决。今天我愿意像奶妈一样，我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我的自以为是，我愿意来跟随你，我愿意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交在你的手中。我相信耶稣是唯一的真神啊，他为了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我求你赦免我的罪，让我能够得到洁净，让我能够被接纳，能够恢复与神的真实的关系。从今以后，我要跟随你，我要信靠你，我要让你做我生命的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当你真的是诚心做了以上的祷告的时候，我相信神必垂听。好，信耶稣不是你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完美，信耶稣是神接纳你的开始。好，信耶稣不是保证说所有的事情马上就能得到解决，但是呢，神能够恢复，要你恢复你跟他的正常的一个关系。好，乃曼在这里呢是病的医治，但是确实也有很多信神的人，他们仍然会遭遇一些疾病或者困难。那为什么要来信耶稣呢？神在这里并不是应许说信耶稣就保证所有事情马上就能得到解决，但是他应许说神要与你同在。好，也许你前面的环境没有改变啊，但是你不再是一个人很孤单，也许你前面的道路还是不容易走，但是你现在已经有一位主可以依靠啊。乃曼来的时候呢啊，他带着他的成功，带着他的权势，但是呢也带着他里面的破碎不洁净，但是当他走的时候，他不再是带着焦虑，不再是带着恐惧啊，他是平平安安的回去，因为他认识了这位真神。我想今天啊，我们信心完了以后，我们也是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回到我们的工作当中，盼望说我们不再是一个人拼命的要承担自己的所有，我们不再是要带着所有的重担能够回去，因为我们知道这位永活的主他要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好，我想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好，我们有一点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啊，你借着医治乃曼，你让我们也能够经历到你给我们的奇异恩典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真实的一个环境，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指示我们没有办法克服的，但是我们愿意说我们把这些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来医治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所有人啊，求你的平安也临到我们，主啊，让我们都能够靠着你啊，我们都啊，主啊，把自己交托，让你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啊，在地上平安归于你所喜悦的人， 在天上荣耀归于我们的至高神。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